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色身康泰否？游步清丽否？道业精进否？众生异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二，我们将一些初级学佛人会感觉到困惑的问题，把它用简单的方式分门别类来为各位解说。前面我们用了很多集的时间，用深浅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佛教中所说的法与观行的内容，以及如何证得出果须陀洹的方法。虽然我们尽量用白话浅显的方式来介绍，但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观众会觉得好像没有真正的听懂，仍然无法去想象到底佛所说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很多人会说，我也已经学佛了好几十年了，认真的说起来，我觉得现在的我跟几十年前比较起来，好像懂了一些事情，但是在实证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进步，连想要念佛往生西方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聊一聊，学佛无法进步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为什么学佛会进步。大体上说起来，在佛法上面的进步要依靠四个条件齐步前进才可能做得到。这四个条件就是福德、智慧、定力以及除性障。这四件事情就如同一把椅子的四只脚，一定要齐头并进，哪一只脚长一些或短一些，这一把椅子都会摇晃不稳，我们一坐上去就会摔下来。学佛要进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福德，而且呢是必须要在正确的佛法、在正法之中所培植的福德。佛法当中每一个阶位的修行，它都必须要具有相对应的福德，差一点点都不行。学佛久了以后就会发现，福德其实是最难在短时间里面培植具足的，因为呢要培植福德它是需要因缘，需要时间。假如我们因缘很好， 遇到了能够帮助弟子解脱证悟的大福田，就要赶快去种，多多的去种。这一些福德，它会大大的关系到日后我们在佛法上的修正。很多人很聪明，心性也不错，可是呢，在学佛的道路上就是难以前进，总是会被一些事物给障碍住。每当有了进步的因缘来了，就会冒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前进修学，这就是福德不足。如果福德不足，那后面的三个条件都不用再看了。因为呢，福德不足的人，他甚至遇不到佛，遇不到正法住世，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出世弘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福德因缘差，那就一定不可能断结而正果，最多只是修学一些未来生的福报罢了。第二个条件是定力。一个佛弟子如果心乱乱的，弟子自己都克制不了自己的心，在那边胡思乱想，那就不会有多余的心思去思维法义，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用功。我们的心总是在五欲法尘上面打滚，被五欲之神给绑住了，自己都还不知道。世尊说过，众生一定是被自己的五欲给绑住，为了贪着色、声、香、味、触，众生花尽了心思、时间，想要去享受五欲，这是众生的天性。既然是天性，代表这种情况是很难被改变的，因为众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辛苦了一辈子，不就是为了享受各种五欲的境界吗？佛弟子学佛知道了，那是有漏的过患，可是仍然无法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现况，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多生多劫以来就一直被这样的五欲之神一层一层的紧紧捆住，想动也动不了，只是自己从来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仍然是无能为力，因为呢，五欲已经变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气了。意识虽然想要改变，但最后终究是下不了决定，因为我们整个的心都已经被五欲的枝叶所占满了。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自己一定得要具备一些基础的定力，至少要能够让自己的心不乱。在现在的社会，想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在正觉讲堂，我们一进来禅净班就开始学习无相念佛，将自己所有的念回归入一佛的念，用这个法门当作是我们的行门，天天练习，时时锻炼，配合上福德的培植，慧力的增上。修学无相念佛的同学，可以在半年、一年、两年半的课程当中，将定力培养上来，从欲界定的定力，一直提升到未道地定的定力。我们培植定力，但是呢，不入定境，所以外面道场所难以成就的这种定力，在正觉讲堂反而是一种基本功。一种基本的要求。至于慧力，这是现代末法时代学人的悲哀与痛苦。所谓末法时代，是指虽然呢到处都看得到佛事，看得到出家人，好像处处都有佛法可以学，但是真正正确的佛法却很难得到，能够帮助我们断结正果的正法更是稀有难遇。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错误的佛法，或是呢披着佛教外衣的那一些邪法、外道法充斥在坊间。只要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努力了一辈子，但始终都没有进步，甚至是走入了邪法之门，反而种下了下一生的三恶道种子。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要除我们的性障。 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属于福德的一部分，但是呢，因为特别会影响到我们的修行，我们把它独立拿出来。性障，简单的来说，就是对于欲界、对于三界的贪爱，又叫做五盖障。由于有这五种盖障，使得佛法的光明无法照射进我们的心，使得我们无法离开欲界，必须要不断的轮回。这五种盖障大致上来说，就是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吊毁盖以及疑盖。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不针对这四类原因做太细的解释，我们用一些佛陀教导我们学佛所以能够快速进步的原因，让各位自己来体会一下，为什么我们学佛难以进步，其中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世尊在世的时候，教团中最笨的人叫做周利盘特，在《增一阿含经》跟《法句经》里面都提到过他，说道：佛在舍卫国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叫做周利盘特，他是到了年老才出家，智慧非常的暗色，于是呢，佛就叫500位阿罗汉轮流的去教导周利盘特。但是3年过去了，盘特连一句偈也背不起来，所以整个舍卫国里面，大家都晓得盘特的愚笨。盘特的哥哥也在僧团中出家，有一次哥哥就骂盘特：你再这样子愚昧，连戒的内容都背不起来，不如还俗回家去吧。盘特听到以后非常的难过，就靠在奇缘金舍的门口哭泣。刚好佛经过了，就问：你为什么要哭啊？盘特说：哥哥讲我再不进步的话，就要我还俗。佛就安慰他说：你跟着我出家是依靠我佛而得到成就，不是依靠哥哥。所以呢，佛就带他到一个安静的房间，拿了一只扫把给他，然后要盘特念诵扫地，把这句话当作一首偈。盘特从此之后呢，每天就是拿着扫把扫地，口中就念诵着扫地扫地扫地。佛告诉他：你年老出家，现在会念这一首偈还不够，你要观察自己的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总归为心的一业，要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而起，如何而灭。观察上天堂、下地狱、入涅槃，都是由于他们所生起的啊。这样子几天后，周利盘特忽然明白了，原来佛要他去扫地，就是要扫除心中的结屎与缠缚。所以呢，自此之后，他就努力的去除三伏结，去除五下分结，去除五上分结，不久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当时僧团规定，每天派一位比丘去为比丘尼僧团说法。有一天轮到了周利盘特，比丘尼们知道盘特不会说法，只会说扫地这一首偈，所以呢，大家就约好把这一首偈倒过来念，变成地扫，要来嘲笑周利。没想到第二天盘特上座了。比丘尼们呢，大家想要嘻嘻哈哈来念出地扫的时候，忽然每个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却发不出声音。周利盘特于是就顺利地说完了有关扫地这一首偈以及它的意涵，使得比丘尼们大大的佩服。又有一次，波斯匿王在王宫设宴供养僧团，佛陀就要盘特捧着佛陀的钵，大家顺序进入王宫，没想到门口的守卫知道盘特愚笨，故意挡住他不让他进去。盘特呢，就只好站在皇宫的门口等待。波斯匿王拿食物要供养佛陀，可是呢，没有看到佛的钵。这时候虚空中就出现了一双手捧着佛钵进来，佛陀接过了钵， 波斯匿王大惊失色地说：“这是谁的手啊？”佛回答：“这是周利盘特的手。刚才他被你的守卫挡在门口，知道我要用斋了，只好用这种方式把钵拿进来了。”相反的，提婆达多算是非常聪明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提婆达多就证得了三禅。可是呢，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到自己要异想天开，要害死佛，要自己取而代之。那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情况会像这样子呢？佛陀又解释了，其实早在很多劫以前就已经种下了这个因。六度集经里面说道，世尊过去世为菩萨的时候，曾经是一位善于理财的长者，喜欢救济贫困，布施众生。有一次，一位好友过世，好友的儿子放荡，败光了爸爸所留下来的家产，于是长者自己就拿出黄金千两给这个败家的儿子，教诲他说：“理财啊，当以正道为先，你要走正路，未来的福报呢才能无穷。”好友的儿子表面上虽然恭敬地说：“我一定遵守伯父的教诲。”但是呢，一转身又挥霍如故，把这个千两黄金又给败光了。长者只好再拿出千两黄金，再次的救济了这一位好友的儿子。这种情形重复了五次。第六次的时候，长者又拿出了黄金千两，指着家门前一只死老鼠说：“如果是善于经营的人，拿这一只死老鼠也可以做生意过活。”此时门外有一个乞丐听到了这句话，就把这一只死老鼠捡起来，上街去乞讨了调味料，然后精心的烹煮这一只老鼠肉，拿到市场上去卖，卖到了两个铜板，用这两个铜板再批发一些蔬菜上街去贩卖，就这样子渐渐地赚钱经营，成为富有之人。有一天，这位富人就想到，我本来是个乞丐，无意当中听到长者的教诲，才成就了今日的财富，那我应该要回报长者。所以呢，他就打造了一只黄金做的老鼠，用各种的宝石塞在这个老鼠的肚子里面，放在银做的桌子上，上面铺着璎珞，然后拿来供养给长者。长者知道以后就很高兴地说：“善哉，大丈夫，你是一位能够接受教诲的人。”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继承了长者的家业。从此以后呢，敬奉佛法僧三宝，以四无量心广行布施。佛说，这一位长者就是我世尊的过去世，那一位乞丐就是周利盘特比丘，而那一位浪荡子呢，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过去虽然听闻我所说的经多达六亿品，可是呢，他的嘴巴虽然说好啊好啊，可是他做出来的行为却是违逆我的教导，并没有把它付诸实践，所以呢，他死后入泰山地狱，也就是第七层地狱。而周利盘特比丘呢，虽然他只听了我一句话，但是却恭欢喜奉行，以此度化众生。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言行一致，就如同日月光明，这才是大人之智。菩萨们行布施波罗蜜，行佛法就应该如此。好，从这样的两段本身故事里面，各位想到了什么？首先，学佛是要学很多很多才会有成就吗？佛说过八万四千种法门，意思是指无量法门。 我们是要把这84000种法门都学尽了才会有成就吗？不是。佛的84000法门是适应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性，所以会有不同的法门。重点是能不能够利用，能不能够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法门，然后呢欢喜奉行。就如同周立盘特，我们会发现周立盘特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甚至在过去生当中他就一直不是聪明的人，可是他愿意相信佛所说的法，哪怕只是听到了一句，甚至连一句都背不起来，他却非常的欢喜奉行，而且呢付诸实现。因此在为过去生当中已经是如此，在今生当中呢他就跟着佛成就了阿罗汉果。提婆达多呢，在过去生当中他就已经是一位聪明的人，甚至呢比过去生的世尊都要聪明。在六度集经里面，世尊常常讲述过去的提婆达多是多么的聪明，远远在他之上。可是呢由于心性不正，由于不愿意相信世尊所教导的法，所以即使听完了世尊六义品的教导，因为他没有办法付诸实现，仍然到头来是一场空，而且呢谤佛谤法，最后呢只好下地狱去承受这些果报。我们也会发现今生学佛如果有成就，不是光靠今生的努力，它必须是多生多劫以来福德的累积。所以我们把学佛的四个条件里面福德放在第一位。各位会发现为什么今天周立盘特会成就，不是因为今生的努力，而是早在过去无量生前一世一世，周立盘特与佛、周立盘特与这个正法所累积的善因缘、善种子、善福德，一定是这样子多生多劫以来的累积，到了今生才有机会在佛的座下断劫正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拥有这么多的弟子，可是呢用功努力的不一定有成就，反而是一些好像跟佛第一次见面的人，佛说善来比丘，结果对方就虚法自落，马上就成就了出果、三果乃至于四果阿罗汉。这都不是偶然的事，都只是我们只看到的他一个果今生的状况，但是过去实际上是累积着无量的因。又譬如说在佛世的时候，最年轻的一位阿罗汉只有八岁的阿罗汉。这位阿罗汉因为只有八岁，所以呢他就如同一般小孩一样，喜欢玩水，喜欢在水里面蹦蹦跳跳。有一次这一位八岁阿罗汉在恒河里面玩水的时候，被波斯匿王看到。波斯匿王呢回头就跟茉莉夫人说，跟他的同修说，哎呦，说那个是阿罗汉我不相信了，八岁的小孩又爱玩水，在那边嘻嘻哈哈的，怎么会是阿罗汉？没想到呢那一位小孩子听到了，他就跟他的同伴讲好，待会我们洗完澡以后，大家就各自带着澡盆，我们从天上飞回去。于是就这样子威仪祥序顺序的从波斯匿王的王宫上面飞回去。波斯匿王看到之后才大惊失色，哎呀，原来判断别人能有没有实际的正果，不能从表象上来判断。那各位可想而知，八岁的小孩成就阿罗汉果，是因为他今生的努力吗？不是，这只是一个果，而他的因早就已经种在无量世之前，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变为是性相，台南共修处法义主著。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正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承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设而主张无实之幻想真如者所误导。